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好，我们今天要谈睡了、死了、提了，就是这个是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系，跟整个主耶稣再来的末世也有关系。那不是只有在谈到主再来的事，可能更重要的是主再来之前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生老病死。这里在讲到睡了的人，就是指在主里死的人。圣经里面在讲到在主里面死的人，很喜欢用一个很正面的描述，就是睡了，就是说睡来形容我们基督的死。一方面是表示我们习了地上的劳苦，另外一方面表示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如果睡得好，醒过来的时候精神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就相信，我们一方面习了世上劳苦，一方面我们有主给我们的平安，一方面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有永远生命力、有永生的人。保罗跟帖撒罗尼教会讲到说，睡了的人，就是如果在主里死了，他要让他们知道一件事，免得他们忧伤。那恐怕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基督徒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在想到我们当中有人过世的时候，或者我们要死的时候，我们也会忧伤，有的时候甚至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没有指望就是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就没有指望，没有信主的人他不知道主给我们的美好的应许，他不知道我们有永生，他不知道我们离世见主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他不知道他根据我们一般的经验，根据所有亚当夏娃后裔的经验，一个人死了就是身体慢慢烂掉了，然后跟活人不会有来往了，然后就他也不能记得任何人了，人也不能记得他了。不信主的人对死是很害怕的，连我们信主的人，因为我们在肉身中，如果我们信心不坚定，有的时候也会忧伤，有的时候害怕，有的时候会觉得啊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成立不久，那么保罗把他们带信，然后不久就因为逼迫离开了，所以他大概跟他们讲了一点关于末世的事情。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呢，没有把他都听懂，所以他们听到的是什么呢？他们听到的是关于主再来的事。他们听到主再来的事，没有把主再来的事跟我们这些在主里面死的人这个放在一起，所以就会忧伤。这什么意思？我们看下去就知道。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好，我想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跟我们一样，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一件事，我们都完全的相信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将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将来还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神的大能让他复活了，他的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那是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带给我们神国度永远的福气。我们相信基督耶稣复活了，各位，这个我想我们这里是基督徒的，我们都相信。不过呢，信仰一旦碰到我们自己身上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有点动摇了。这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把他的话刻在我们心里面哈。我们如果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应该相信那个在耶稣里睡的人，神会把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一点哈，其实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乍看之下都觉得，哦，好像不是这样。我们乍看之下，或者一想哈，各位现在想到，哦，像我父亲已经过世了，差不多十年了，他是在主里面的，所以我一想到他呢，我大概都会想到大卫说的那句话，大卫的儿子不是死掉了，被耶和华击打死了，于是他就死了以后，他就跟他老臣讲说，我一定会去他那里，他不会到我们这，他不会到我这里来了。大卫那个意思，表面一层的意思说， 我会死跟他会死一样，我们最后都到一个地方去了，他不能到我这里来，那么他不会因为我祷告就活过来到我这里来。大卫这样讲并不是没有信心，而是在旧约的时候对复活的道理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呢对于活人死人只要是在主里的会来会再会见面，我想他是有这信心。所以这个话不是只是说哦我一定会死去他那里，他不会复活到我这里来了，可能里面暗藏一个意思，我不知道大卫懂多少，就是我一定会去他那里，我一定会再看到他跟他团聚。各位，那是我们常常有的想法啊，我父亲已经过世了，那我会想到有一天，其实就是他死了我有一天也会死，但是我会去看到他，我们不会分开了。这个想法没有错，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事实上是很正确的。但是保罗讲的就很稀奇了，保罗没有说那些在耶稣里睡的人我们都要去看到他，我们会团聚。保罗说神会把他和耶稣一起带过来。就我们通常都想到说我们死了以后到天堂，我们很少想到说天堂来到人间。可是在圣经里，特别是启示录，是很清楚跟我们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不仅是现在神的帐幕在人间，而且特别在启示录21章第2节，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我们大概，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理解这件事，因为圣经没有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只是我们观念要弄清楚，就是上帝将来给他儿女所预备的新天新地跟我们现在的世界是有关系的，是把这个世界更新的，是把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没有罪恶的，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么固然圣经也有讲到说我们要到死的圣徒那里去，但是圣经特别在启示录也讲死的圣徒会跟耶稣一起到我们这里来。各位，那不是像拉撒路复活那个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拉撒路复活来的地方还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拉撒路也还会再死，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不会死亡不会有罪恶不会有任何朽坏的一个美好的世界。不管你说那是天堂或者是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在人间的呈现，我想圣灵都是在告诉我们那个救恩的丰富，只是我们平常不会这样去想，我们都想我们去，不会想他来。我们会想谁来呢？我们会想耶稣会再来。其实不管他去我们他来我们去，或者是他去我们来，重点是在主里的人都会有永远不会再分开的团聚、喜乐、圣洁、善良、安息等等。这个道理我们了解到这里就已经够了。不过圣经里面呢，因为讲得很丰富，有的时候我们倒有点糊涂了。可能哈，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有一个比我们今天要可能更合圣经的一个想法，因为耶稣是一直这样劝门徒的，而保罗也是一直这样讲的。讲什么呢？劝门徒什么呢？就是耶稣随时可能再来，主来的日子是很快很快的。你在福音书里面看到，当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去传道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来了。好像耶稣给人一个印象哈，耶稣会把上帝的国度带来，那么那个带来好像就在他在世的日子就可以看到，最多最多是他去了要再来可能一两年或几个月。你记得 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你照字面来看，各位你先不要想啊，等两千年还没来，所以耶稣那个话的意思是等好好久。可你照字面来讲，我会预备地方，然后预备好了就来接你们。那你想门徒在想啊，耶稣预备，各位今天你到我家做客，我帮你预备一个卧房，哎，一个钟头就够了嘛。耶稣又是全能的，预备一个住的地方，然后预备好了来，可能一两天，最多一两年也够了吧。所以应该是在初代教会，包括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主会再来，而且主会马上随时再来。可能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听保罗讲主会再来，保罗传得很好，他们就有一个想法，这个主再来的时候，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读者和保罗呢都还活着，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主团聚了。我这个讲法呢，就是刚好也有圣经的根据哈，在第十五节他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然后十七节又讲，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哦，这经文很清楚啊，保罗大概是觉得，显然保罗也让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觉得，现在主耶稣不在了，在天上正在预备地方哈，预备好了他就要来接我们了，那我们就等一等吧啊，等一等，大概再过一年半年，我们赶快传福音哈，然后这一年半年福音传遍天下了，那么主就再来了，啊，就接我们了，哦，那都好的无比，所有的眼泪被擦干，我们也不再有罪恶，也不再有邪恶，也不再有任何的痛苦，没有死亡。啊，主会擦干我们眼泪，所有的冤枉，主都会审判，然后所有的赏赐主都会给我们。就是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反映了门徒初代教会的一个信仰，那个信仰就是主很快会再来，快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都看得到。哎呀，所以那些信心不足的新派学者或圣经学者就说啊，所以啊，初代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是耶稣给他们讲的，是耶稣自己想错了，而耶稣自己没想到，没有那么快再来，保罗也没想到，就是主耶稣其实没那么快来，哎，好像是这样嘛，对不对？主耶稣没那么快来嘛，嗯，保罗说，耶稣也说，你们以色列城还没走遍，人子就再来了，就来了。结果也没有再来，甚至后来以色列亡掉了，然后等了两千年也没有啊。学者啊，包括新约学者，还有很多的历史教会历史学家就说，后来呢，门徒本来有一个想法，那个想法对不起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的想法，听说了，听说政府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钱主要不是花在台湾上面，因为台湾这他不会说主要再来了，就是台湾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要反攻大陆了，我们钱要花在反攻大陆上面。后来呢，大概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可能，就开始来建设台湾，有人是这样讲啊，开始十大建设，钱就花在这里，我们就扎根在这里了。有人说圣经也是教会也是这样，本来觉得哎，这个世界啊，反正马上要过去了，主马上要来了，管他干嘛，就我们就在那里等主吧，等主来了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精神力量一切集中在主再过几年就要来了，或者再过几个月就要来了，甚至再过几个礼拜就要来。你看耶稣的比喻都是嘛，那日子那时辰好像贼一样啊，主就来了，来了你预备好迎接他就对了，结果没有啊，教会后来就慢慢失望了啊，这是学者这样讲的，慢慢失望，失望呢也好，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地上了， 集中不是反攻大陆了，不是到天国去了，就在地上好好的建设啊，好好的怎么样跟人家相处啊。各位，这种讲法虽然是很流行的，在神学院里大家都这样讲，是错误的，当然是错误的，大错特错的。任何人想到圣经有错误都是大错特错的，不是圣经错，是他自己错了。耶稣不会犯那么幼稚的错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保罗就算会犯错，人都会犯错，但是保罗写圣经的时候圣灵感动也不会说错。那你说康牧师他明明讲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圣经一直包括耶稣保罗的确给我们一个印象，给我们要我们有个认识，包括你我今天，我们的主随时可能来。每一个时代基督徒，不管是中世纪的，不管是文艺复兴的，不管是清朝的，不管是民国的，不管在哪一个时方哪一个时地，任何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要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这个世界会过去，随时可能过去，主随时会再来。我希望我们今天有这种信心，我希望我们今天有这个看见，我们随时预备主再来。我们并不爱慕这个世界，我们并不贪爱这个世界，我们是盼望我们的主再来啊。那为什么现在教会不太讲这些呢？一个是哎呀，你再讲这就跟很多讲主再来的人一样啊，都错了嘛，主结果没有再来，你说马上来就又等了一千年，那何必这样呢？我们要注意到现在人世间的生活。可是基督徒，历世历代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基督徒，能够不怕死，能够不怕这个世界，有真正贡献的，就是有这种心思。我在神学院里很多人都说要关心世界啊，这些他们完全不知道，不爱世界的人才能对这个世界有贡献，不爱金钱的人才能够，神才会把金钱给他。今天我们太缺少这种不爱世界爱主盼望主了，而我们这样的盼望绝不会躲到山上什么事都不做，刚好相反，因为认识上帝的人，包括保罗在这封书信里讲，我们知道主随时会再来，我们不爱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又知道一件事，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而让我们心思意念正确的。我们知道主随时再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可能今天，也可能一万年以后。我们所需要的是随时预备好迎接他的再来。那个预备好迎接他再来，更不要搞错了。预备好迎接他再来，并不像很多历世历代，包括台湾在这十几年也不断的犯这些错误的，就是变卖一切到贝里斯去等主宰啊，或者变卖一切到哪里到山上去啊，或者是等主什么时候来再提啊，这都是愚蠢错误，这不是主教导的。你在圣经里，包括在保罗在这封书信里讲主再来的时候，根本不是像这历世历代这些异端邪说错误的人跟那学院派的一样的错误的，就以为他可以猜到主什么时候再来，然后预备好迎接他。就是怎么迎接他呢？哦，主再来的时候看我正在读圣经就好了，主再来的时候看我正在祷告就好了，主再来的时候看我正在传福音就好了。所以他们都要猜主什么时候再来，好，猜今天下午四点钟来，那我三点钟就坐在这里看圣经了，我三点钟在街上发福音单张了，然后主一来看，哎呀，康来上啊，你好忠心良善啊，这两千年来你都在传福音，发福音单张，各位，上帝有这么笨吗？主来的时候看到你在传福音，他就以为你天天都在传福音，他没有来的时候他没看到吗？他都知道，圣经上包括主耶稣，甚至如果我们要说的完整一点的话，从旧约开始，神的儿女专心的爱主，专心的盼望跟主的完全的同在，专心或者盼望主的再来，从来都是不爱世界而能很积极对世界的贡献。今天教会福音派失去了对世界的贡献，有力量就是被世界同化了， 他不知道我们有一个信息，我们有一个主，我们有一个救恩，我们有一个福音是世界没有的。那现在教会很自卑，常常都学这个世界，世界怎么样我们就跟着要怎么样，然后要跟上时代的脉络，然后怕失去，结果我们提不出任何东西，我们只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跑。人家干嘛要从我们这里学世界已经有的东西？你从旧约里看到，包括我们看到挪亚，甚至更早的亚伯，他们心都是一心向着主的，他们一心向着主，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智慧，他们对世界才会有正面的贡献，是因为爱主，得着生命要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要得着生命。如果我们有个爱主的心，我们才会做一个好的父亲母亲，家里的人，老板员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坐在主身上，主的再来和主每天的同在是非常真实的，我们等候主的再来是知道主现在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等候主的再来是我们做任何事不是自私的，不是为着自己，是主的爱激励我们做，所以这样做的才好，才不会被这个世界威迫利诱引诱，我们能够持守正直。旧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包括摩西就不被埃及同化，神也就警告以色列不要被迦南地的人同化，你专心的爱着主，仰望主，你才能够改变埃及和迦南的人，这都是今天教会非常缺少的。我们对主不够专心的，我们总是说啊、哦，也要活在世上啊，也要看看报纸，我没有说不看报纸，但是如果你对圣经比报纸要轻忽的话，那你不太能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影响的能力。耶稣在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想到他自己再来的时候，很多经文，特别是在马太福音24章以后，你也可以看到，他们耶稣都告诉你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你需要做的是怎么样？你需要做的是一个是警醒，就跟我们今天这里讲的啊，譬如说马太福音24章，所以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主是哪一天来，你要警醒，你要预备，你要每天的生活在他来的时候是好的，他看到是好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知道，意思就是你每天的生活都是警醒的，每天生活在灵里都是敏锐的，不是懒惰的，不是随便的。然后事实上耶稣的文字里面你已经可以看到，固然主随时可能来，每天都可能来，但就是重要的是你不知道，所以每天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忠心良善的仆人不是坐在那里等主回来，那是马太福音24章45到54节51节，他不是坐在那里等主回来，他不是忠心良善仆人，主人不在了就在那拿望远镜啊一直看或打电话他现在在哪里了，不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是主人不在的时候他就好像主人在一样在做事，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主不在我们工作要像主在一样嘛，也就是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你如果心里想到主不在，那就是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的心里啊，主不在，主不跟我同在，主这时候没有看到，这都是在侮辱上帝，主哪有哪个时候不看到，所以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都在侮辱上帝，我们每次犯罪都以为主不知道没有看到。主要我们时时刻刻我将主摆在我右边，免得我动摇，我们随时相信主的同在恩典。当主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候，马太福音25章也有讲，他给人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干什么？如果你把它搞错了，就像现在教会很多人搞错，就主再来的时候，我知道我算准了你哪一天来，然后我就把那1000两银子还给你嘛，你知道那个人是被责备的。那个等候主来所有的经文就是我的盼望在主身上，所以我做任何事是为着主来做的，而这叫你积极。给你5000两银子，哎呀，这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我们华人最现实最应该看创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拿银子拿五千两的，拿两千两的，就是没有被主责备而得到主称赞的，他们的特点就是拿了就去做生意啊，这我们听的都很爽哈，一天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才实际啊，赚钱。主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活是很积极的，上帝给你的恩赐你要好好的发挥，上帝给你的能力你要好好发挥，都是为了荣耀主，都是为了享受主，都是为了要交账，而不是为了自己。当我们为主的时候，主这些都会给我们。所以主非常痛恨那些又懒又恶的，把上帝的恩典没有发挥出来的，没有为主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上帝非常痛恨你把所有的恩赐都埋在地下，就是没有为主。可能我们为很多世界上的事做啊、哦，你说哦，康牧师，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主要求我们七分之六的时间要好好的在世上工作，七分之一的时间给主，这都是我们普遍的错误。各位，七分之七，一个礼拜七天，天天都是主的。不要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但是我们基督徒最容易有这错误印象，好像星期天在主在教会里，这是主的事情，我在做主的工。每天早上有半个小时十分钟灵修，这是主的事情，这是主的事，这是属灵的事。我的钱里面有十分之一是神的，这个要献给他的，这是干净的钱，其他十分之九是我的。一个礼拜七天，有六天是我的，有一天是主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二十三小时半是主的，那半小时是二十三小时半是我的，半小时灵修那是属灵的。各位，这都是错误的。我们或生或睡或死都是主的人，这叫我们的生活不但不是被辖制，而且是更喜乐。所以你的工作、你的读书、你的上班、你的度假，完全可以是属灵的。如果你的心是敬畏主在做，你数算你的日子，你的安排是尊主为大的。你如果想到说，哦，我上班这是给世界用，这是不恰当的想法。如果你上班你觉得是给世界用，你就不要上班。你上班要有一个心，看小孩要有一个心，包括你世界的老板是佛教徒或者是非基督徒，包括你世界的丈夫是佛教徒是非基督徒，包括你所工作的，包括我们生活在台湾，通通都不是，很多都不是基督徒的，我们在这里也像服侍上帝一样跟他们工作，就好像但以理在巴比伦一样。不要想到说某种形式的工作才是属灵的，每一个都可以是属灵，也非常属肉体。是属灵，因为你心里是凭着信心尊主为大在做。你在扫街，你在洗碗，你在度假，你在看电影，都可以很属灵。你在读经，你在祷告，你在进食，你在医病，你在传道，在赶鬼，都可以被上帝恨恶。这圣经讲，不是我讲的。而有人审判的时候跟耶稣说，我奉你的名义并赶鬼传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做这些事你的心里没有尊主伟大，不是爱主的心。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里讲到那个审判的时候，二十五章讲到绵羊山羊的，不也是一样吗？他不再讲到说主再来的时候你刚好坐在那边然后再看圣经，主来的时候如果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啊，这没有关系啊，这是很正常的。很多人搞错了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很多人就说那是要我们警醒要不睡觉，没有，那十个童女都睡觉了，神也没有责备，新郎也没有责备他们睡觉，因为那么晚了不睡觉干嘛？新郎责备的是迎接他的人没有预备好油，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看重主。他来晚一点就晚一点，油没有了就算，到时候再说吧。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主总是最伟大的， 包括度假的时候，包括开车的时候，并不是说你度假的时候就去那里读圣经或剥饼，不是这个意思。你完全可以玩，完全可以看电影，完全忘我的在看那个恐怖片子，没有问题。但你有一颗心，这颗心是尊主伟大的。好，这里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要怎么活。这段话我们等一下在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会看到，但是跟这里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圣经上这样强调主马上可能再来，当然另外一方面强调就是也可能等1000年10000年，那所以你的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我们都是很积极的，随时把主放在我们面前来等候他的完全同在，这样来生活，来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好了，那我们等啊，很辛苦啊，我们现在20岁了，我们在主里面等等，哎，是考试考大专联考前他来，还大专联考后他来？你不必去算，你该读书就读书，你千万不要哦，大专联考时候他来，我就不要读书了，到时候也不必念大学了。各位，这都叫做懒人想法，都不对的。希望主来以至于我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都是懒人的想法，都是要哀哭切齿的。我并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我现在知道要考试，我应该好好读书，我就好好读书。同样，我们讲愉快的事也可以。哦，下礼拜结婚30周年啊，我跟太太一起去度假。哎呀，但是主可能会再来呀，主看我们出去那里玩，他会责备我没有在街上传福音哎，啊，就不要去吧。各位，那你永远不能度假。而且不是永远不能度假的事情，你根本就没有尊，没有爱你的妻子，没有爱你的丈夫。上帝要我们在这世界上跟人的关系都好像服侍主一样，所以我们欢欢喜喜的跟妻子度假，或者是出去玩，很好，只要你那个心是存着感恩的、赞美的、侍奉的，那就很好。好，如果我没有这样心啊，跟主在一起会好的无比。我就因为等候他来，我现在生活很积极啊。他来的时候就会说啊，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可是万一没等到主来，有人身体不好，哎呀，中风就死掉了，那这些人怎么办？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知道，因为盼望主随时可能来，马上会来，他就想到主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会非常有福。但主来了，他们已经死掉了，怎么办？他信了耶稣，结果半年就死了。那时候主还没来，哎呦，那是不是就没什么盼望？所以他们对在主里睡了的人、死了的人，就觉得哎呀，这不大理想。不像我们，我们是主来的时候，我们不必经过死亡。那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圣灵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今天也用这件事来彼此分享。各位，照这段经文，我几乎可以说，当有人如果今天在主里面死了，我们当然也悲哀啊，也难过，也会哭啊，这是正常的。但从这个经文来看，保罗跟他们讲，这些在主里死的，比你这些没死的人，我不敢说更有福，但是保罗是说他们不在我们之后，而在我们之先。就他们，各位，每一次你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每一次包括你自己，你亲爱的人死了，你自己可能要死，我们这有悲哀，有害怕，可能都难免。再有信心，可能也会缺少这些安慰鼓励。当我们越有信心，应该越不要害怕。我们不怕死，死亡怕我们，我们不怕鬼，鬼怕我们，但这个都不是喊喊的。这碰到的时候，你健康检查报告啊，某先生啊，你是已经末期了，我们大概脸色都会变的，尤其你信心不够的话，更是脸色会变。但是即使我们有那些必然有的一些反应，总的来讲，我们需要有一个确据。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活到主再来，这很好。但是大概99.999%的基督徒 不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死了嘛。我们能活到主再来，那不知道是主再来的那个时代有多少基督徒，有一万个，有一亿个，我们不知道。但是过去所有从亚伯开始，我们都是死掉了。而我们这些死去的人是很有福的，死去的人其实比那些活到还见主的人不能说更有福，因为同样有福。他是说我们不会比，就是活着的人不会比死的人更先见主，那意思当然就是说那些死的人睡的人其实更先见主，更早习了世上的劳苦。各位，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死亡是随时会临到我们的，我们会害怕的。事实上死亡跟衰老是一起临到我们的，我们每天都更衰老，每天都更接近死亡。如果你有信心，我跟主的同在，我的死亡是在主里睡了，那么我是有福的，我更先见到主。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对要死的人的一个安慰，对要死或已死家属的人亲人的一个安慰。他们已经死的其实更早在主那里，而且主会把他们带过来。好，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这都是好像在描述一个庆典欢喜的事。主耶稣来的时候有那很大的欢呼拥戴歌颂赞美的声音，有这些声音，这些声音呢是在基督里死的人他们会先复活，其实他们已经在主那里了，复活是我们看到的，然后我们这还活着存留和他们，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这意思都在讲到说他们先复活，他们先到主那里，他们先跟主在一起，然后最后我们都一起。十七节，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我们他们跟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要用这话彼此劝勉，彼此劝慰，安慰鼓励。因为历世历代，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包括这个团契，我们教会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团契，家乐团契，就是你们可能也有，就是我们有这个年长的姐妹啊，不是年长的姐妹，反正就是姐妹的一个那个团契。那么另外可能年纪再长一点，家乐团契有弟兄姐妹都有。啊，有就其实越来越频繁了。就是有一次，他们负责的一个同工说：“哎，今年家乐团契真是，很难过哦，今年走了好几个，死了好几个。”我就说了，我说弟兄啊，你指望我们平均年龄加了大概七十几岁八十几岁，你指望这个团契不是办追思里边还帮人家办坐月子吗？我们就是会死的。如果你是社亲团契，我们做的很多活动可能是哦，我们有人结婚了。如果是伉俪团契，我们做的很多活动是啊，今天我们小组要到谁家去，哦，他的儿子满月了。你在家乐团契不可能进，啊，他的儿子满月了，是孙子都已经长大了。各位，这是必然的事，我们基督徒不必讳言这些事，我们不害怕这些事。虽然我们也并不喜欢这些事，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在主的恩典里面，死常常有这么正面的意义，是安息，是睡了。好，我们要彼此劝慰。他是到主那里，好的无比。如果你现在在生活里面不是天天与主同行，你看到，你知道你的家人死了，或者你要死了，你只可能害怕。我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也会看到这样情形。哎呀，每一次大概都有这样的情形，一个年长长辈过世了，他的家属都来了。那认识主的和不认识主的常常有两个差别，都是一个爸爸的小孩。认识主的，对不起，我不是骂不信主的人， 认识主的，常常在父母活着的时候有更多的孝顺。第二个，认识主的在父母过世了以后，心中有更多的盼望，而不是那个绝望的哭泣。不认识主的就绝望。各位，我们要这样彼此劝慰，我们是到主那里。但是如果你平常生活中从来不体会主的真实，从来不跟主同行，那当死亡临到你当然害怕，你轻慢上帝你当然就害怕。也许我们有的时候把生活排得很紧，不去想到死亡，可是你会想到一个跟死亡连在一起，就我们会很怕老啊，就很担心啊。基督徒都不必担心这些事，我们彼此劝慰。劝慰什么？不是劝慰算主的来的日子。第五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这个当然主要是指主再来的日期时候，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耶稣也曾经羞辱过自己，保罗也这样羞辱主，把耶稣说成像小偷。各位，我们说耶稣像牧羊人，我们说耶稣像我们的兄弟，耶稣像我们的丈夫，耶稣是我们的主，你从来没有想到耶稣像一个贼。那是什么意思？当然不是耶稣要来偷我们的东西，那个意思不是说耶稣是贼，那意思是说我们常常糊涂，我们常常没有防范。其实重点不是说把耶稣当贼，而是说我们有没有常常把耶稣当我们主，当我们亲爱的，随时他就在我们旁边。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比较生活会圣洁平安，不犯罪。你的脑袋里啊，随时不想到主啊，想到的是发财啊、色情啊、赌博啊、恨人啊、嫉妒啊，这些都是你的上帝给你的恩典好像被偷走了一样，因为你没有想到主。各位，这要小心一点。有的甚至很多时候是很合情合理的思想会妨碍我们在主里面。合情合理的是什么呢？就像马太福音十三章讲的那个撒种撒在荆棘丛里的，他说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你也可能很合情合理的结婚以后天天就想到自己的老公，然后有小孩以后天天想到自己的小孩，就把道挤住了。这并不是坏事，但是也是在次序上出问题了。有人因为读书慢慢忘记上帝，有人因为赚钱慢慢忘记上帝，有人因为理家慢慢忘记上帝，有人因为打桥牌慢慢忘记上帝，有人因为理财会忘记上帝。我们的意思都不是说这些不重要或不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些很重要很好，而且你理财理专照顾小孩要像照顾自己的主一样。但是那就是重点，他是不是你在这些事上都尊主为大呢？主来的是像夜间的贼一样，那个重点在讲我们常常会慢慢慢慢主在我们心中不重要了，那个我们的恩赐好像就被偷掉了一样。如果这个被偷掉的一个情形就是你心中的恐惧会越来越多。不敬畏上帝的人，他可能可以继续发财，甚至发更多的财，他可能可以事业很发达，可能继续发达，他可能书念得很好，可能继续念得很好，但是他一定平安会减少的。不管是大人小孩都是一样，我们教会也有啊，从小到大都看到有些人就是慢慢离开主了，或者很快离开主了，后来再见面他真的蛮不错的，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比我们在教会的还好，但他平安是没有的，越离开主就越没有。第三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个讲的也很奇怪，各位，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是突然的吗？应该不是嘛，什么都是就是不是突然的。因为一个人怀孕什么时候生孩子，即使没有科学大概也知道还有九个月还有八个月，预产期几月几号都知道，所以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怎么会是突然的呢？ 他的意思是指我们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平常种的是对主的轻慢、属灵的冷淡、对主的不爱，然后你慢慢慢慢慢慢慢慢那个累积越来越多的那个对主的疏远，就会累积到有一天就会有报应。那个累积到有一天，就是好像雅各书说的，罪既怀胎就生出死来了，就是离开主、轻慢主、不信主会有结果的。他这里重点只是在这里，绝对不能逃脱的。第四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主来的日子对我们来讲，不是啊，主来了，完蛋了，怎么办？哎呀，我没有预备好。当然，这个不多了，大概我们说了，两千年来没有一个人碰到主再来，没有一个，因为主还没再来。但你每个人不管信不信耶稣，都碰到另外一个跟主再来一样的意思，就是你会死。对对，可以在这里讲说，人死也是这样，你都忽略嘛，你都忽略死亡嘛，你都忽略死后上帝会审判你，你都忽略嘛，到那天来的时候那就躲不掉，那是没有人可以躲掉的，如果我们活着不警醒。弟兄们，你们不在黑暗里，不要叫那个日子临到我们像贼一样。那我们所有的喜乐平安都被死亡或者其他的大大小小灾难夺去了。第五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这里的意思都不说不要睡觉，如果你看这节经文，我们不要睡觉那还得了，我们要睡觉，而且睡眠品质要好。这里不要睡觉，不属幽暗，不属黑夜，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在灵里糊涂，我们不要失去了爱主的心，我们不要失去了对圣洁的追求，我们不要失去了对那个圣洁良善的渴慕，我们不要像启示录里的以弗所教会一样，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每天都需要警醒的，时时刻刻，因为我们在肉体当中常常容易堕落，常常容易一些事情就让主在我们心中不重要了。跟我再一次说，不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背圣经啊。事实上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一个专心爱主的人，专心工作的人，他可能更随时随地依靠上帝。而我就知道有一些医生，基督徒医生，他碰到他在看病的时候，他特别多要祷告，手术前特别要祷告，那是很难的事，他特别这难的事提醒他要祷告。那我的意思就再一次说，不是只有在祷告的时间，他开刀的时候也在祷告，也在亲近主。我们度假的时候也是一样，不睡觉要警醒，不属黑暗，就是我们灵里是光明的，我们是爱主的，我们是亲近主的，我们不让这个，我们不让任何其他东西夺去我们对主的信靠喜悦。第八节，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守。是我们需要谨守，需要求主光照，像诗篇139篇，求主光照我。然后我们也知道仇敌会攻击我们，所以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受刑的，我们是得救的。这跟希伯来书第9章讲的也是一样，对那些预备好迎接主的人，主再来不是要刑罚，不是要审判，是要救我们，是要赏赐我们，是要恩待我们。第十节，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是，所以我们生死、生老病死、吃喝嫁娶，任何一个时候，跟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讲的，我们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跟他一起生活，我们尊他为大，他也喜悦我们。碰到各样的事， 我们积极努力的凭着信心来生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做一个盼望主再来的人，做一个清醒的人，做一个属白昼的人，做一个穿上全副军装的人，做一个爱你的人，做一个时时刻刻渴慕主爱的人，相信主与我们同在的人。求主也让我们彼此扶持，当我们软弱没有这样的时候，开始昏睡，开始远离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的提醒激励，有爱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